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节目将为您播出参考资料《中共腐败知多少》，接下来是外界评论《把希望还给中国人》。下面首先请听参考资料《中共腐败知多少》。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也是最腐败的政党，在国际国内是出了名的。时至今日，中共的官员腐败已由过去的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吃喝嫖赌等发展到多领域全方位，国人深恶痛绝。尽管这样，但仍然有一些官员继续不断地刷新着腐败的记录。2011年6月28日，中共媒体披露了这样一条新闻：最近几年，中共的一些行政官员为了凸显自己的所谓政绩，竟强行把一些打算报考其他名牌大学的高考学生绑架到北大清华，搞歪门邪道的中共官员在大陆比比皆是，所以人们对对错善恶已经很麻木了。但是面对这些政治腐败、执政能力低下、擅搞假大空的官员充斥着中国官场的现实，中国向何处去还是难免令人担忧。由于长期以来中共把官员政绩与官职沉浮紧密挂钩，这就直接激励助长推动了各级行政官员极力大搞政绩的积极性，从而使假大空的政绩之风越演越烈，结果使国家人民的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如河南一个县竟花了3亿元在山上造了一条水泥龙，说是要发展旅游业，结果一无所获，劳民伤财。像这样的蠢官办蠢事在中共的报端上屡见不鲜，但还是有一些行政官员借政绩之机爬上了高位。本县的一把手高升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工人全部失业，农民靠种地吃饭，机关工作人员不能足额领取工资，全县人民生活相当困苦。这位一把手上任后，先后强征强卖了农民数千亩土地，盖起11个楼房小区，修建了7个公园、7条宽马路，搞了2个工业开发区，占地近万亩。几年来，真正的民生项目一个没搞，贫困县的面貌未改。这个假大空的政绩官员却被调到省直机关当上领导。什么叫政绩？报纸文章说，是指一个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履行相关职务取得的成绩和贡献。说白了，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遗憾的是，中共的一些行政官员早已忘记了这个为官的原则。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一份资料表明，中国大陆在文化教育上的资金投入在全世界倒数第一，因此在教育上诱发出一系列严重问题，严重阻碍着大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大陆的各级学校的高学费已经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大大超出了人民的承受力。一个农民35年的收入才能勉强供养一个大学生，所以近3年来，大陆报考高校的生源锐减200万人，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小学的状况更令人堪忧。浙江杭州市一个小女孩因交不起学费，不能上学，只好与爷爷一起住在公共厕所里。云南陆公县一小学39个学生住26平方米宿舍，2个学生睡一张床。小学生吃不起早点，平时只有土豆菜汤。广西、云南、贵州、青海等地的小学生平时生活单调，只是土豆加干馍。有30%以上的小学生患上营养不良症。南方一个省的一个县有一所乡镇小学，每天老师背着领着小学生糖水过河上学。10多年来，老师和学生天天如此。这条小河只有20米宽，可是那里的政府官员却无一人过问。广西山区的小学生竟买不起一本字典，全班只有一本用过多年的旧字典。就这样，学生如获至宝。上述状况我们仅举了几个例子，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如果真的把中国大陆有关教育方面问题的盖子揭开，恐怕比这些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说到坚持十年躺水上学的事，河宽仅有20米，只要那里的官员心里装着百姓，解决困难的办法是有的，哪怕是少用公款吃几顿饭，过桥的资金不就解决了吗？我们想，如果一些行政官员都能知道善恶对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比强逼当地高考高分学生上北大上清华的假政绩不知要强多少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外界评论，把希望还给中国人。
自2011年7月6日，香港亚视与韩国电视台报道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的消息之后，世界各大媒体及网络开始对此热议。尽管新华社用英文发布了所谓的辟谣，日本媒体报道仍然说内部消息传出其已经脑死亡。富有智慧的大陆网民也通过微博上敏感词“江泽民心肌梗塞、301医院、长江挂了、八宝山”等等，猜到了江至少已经濒临死亡。不少民众开始公开庆祝，并燃放鞭炮，盼其速速死亡。其实，不论人世间的江泽民是否心还在跳，这个与中华民族为敌的巨恶蛮凶，在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早就被判了死刑。江泽民的一生所为，处处事事是要置中华民族于死地，这也许就是他的使命。江泽民曾经组织写作班子，给一个美国商人库恩提供材料，借他的笔给自己写了一本传记。红顶书商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说，江是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变化。的确，江泽民在葬送中华民族未来这方面不遗余力，中国和中国人也确实因此发生了几乎不可逆转的根本性变化。江泽民使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杀灭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六四坦克碾碎的是满怀善良意愿的市民和学生的躯体。然而接六四上台的江泽民在随后波及全国的党内外大清洗中，彻底粉碎了一大批仁人志士追寻中国民主自由的理想。从六四清算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学会的教训是，自由、民主、真理都是靠不住的虚幻，只有物质利益才是实实在在的。江泽民给中国人的教训是，闷声才能发大财。看不到希望的中国人开始迈向彻底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潮流。在一个传统道德价值基础早被中共破坏一尽的社会，江泽民极力鼓吹对物质利益的极度追求，这加速了社会道德意识的崩溃。这不仅体现在黄色产业的泛滥、环境资源的挥霍与污染、伪劣有毒商品的横行，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人心冷漠而彼此互不关心。上个世纪90年代法轮功的传出，给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一个转机，一群人凭着对真善忍的信仰，宁肯自己吃亏也要坚持做好人，讲真话，秉持诚信，这是社会道德重建的希望。对于广受欢迎的法轮功，江泽民出于狭隘的妒忌心理，从维持个人权利出发，企图借打压法轮功为自己树立政治威望。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更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彻底的绝望，做好人、说真话、秉持诚信只能使自己吃亏。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而迫使中国的公检法听命于凌驾其上的政法委，610文革后刚刚开始恢复的公检法系统完全成为党的政治工具。江泽民在全国范围内至上而下系统地造就了一批行政司法官员，他们从迫害法轮功中得到的经验是，只要政治上听命于党，天下没有自己搞不定的事。当然，中国的老百姓从此也不可能再奢望这样的政治工具能够维护社会公义。 对一个民族来说，个体的肉体被消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失去了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自我走向毁灭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用外敌的进攻，他们会为了金钱而毁灭自己的母亲河，会把良田变成沙漠，他们会在毒奶粉、血铅中断送民族的下一代，他们的躯体会在地沟油、苏丹红、激素黄瓜中逐渐的变异。他们无助地看着同胞们在七十码躲猫猫中丧命，而更加绝望和麻木。他们会因为恐惧被讹而见死不救，他们会因为恐惧被牵连而麻木自己，不敢接触被扣上搞政治帽子的受迫害的同胞。中国古代有句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罪恶之大，叫罄竹难书。然而江泽民的罪恶则用尽人类的语言也难以尽诉。江泽民的政治标签是三代表，然而他真正能代表的只有中共，他的一生就是中共的缩影，他的罪恶并不因其肉体的覆灭而停止。中共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使这些罪恶必定被掩盖和延续。江泽民的暴虐完全依靠中共这部专制机器，而中共也借着江泽民来维持其统治。认清江泽民的罪恶，认清中共的罪恶，是中国人从麻木中、从绝望中苏醒的开始。放鞭炮驱邪，庆祝华夏民族死敌的终结的中国人，是觉醒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心中还有着希望，他们坚信江泽民的罪恶终将结束，共产党的罪恶终将被清算，中国人终将迎来光明，他们会把希望带给更多的中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